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和解协议，而且是新鲜出炉的。如果这张协议是有纸哈，还是有温度的话呢，那现在应该还是冒着一点点的气哈，因为是今天早上才刚刚达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和解协议。这什么和解协议呢？是一份将改变美国房地产行业这100多年来的游戏规则，并且也会降低房屋售卖成本的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和解协议。那在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呢，今天早上由他们的代表律师签署同意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解协议之后，美国的房主可以很快看到出售房屋的成本呢会大幅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协议啊，它将会消除这个行业在这么多年以来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其中这一点太关键了，那就是硬性标准的6%的销售的佣金。我们要知道美国人每一年呢大约支付了1000亿给这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它的简称叫 NAR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这个协会 KY 非常大的权力，成立于1908年，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是美国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组织之一。它已经是兼具了有一点点行政部门的感觉，它虽然绝对不是一个行政部门，因为它的会员里面包括了房地产的经纪人、销售人员、物业管理公司、评估师，还有其他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都在这个简称叫 NAR 的协会当中，很有很有力量的一个组织。
的确是百年老店了，1908年，现在应该说是116年的历史。那么当然了，从任何的经济体系一开始，行业组织让有关的从业人员大家就在一个标准化的体制下一起运作操作的话，对消费者、对用家都有保障。不然的话，你这样说，我这样说，大家就没什么规范了。而且他也是可以说，要求那些买卖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他们有牌的房地产经纪人代表买方或者卖方进行那个讨价还价谈判吧，应该这样说。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大家听众都知道了，如果你要买房，没可能不用经纪。
对，
当然这个全球也一样。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亚洲都一样，在日本都一样，所以用经纪是没问题的。唯一的分别是在于，在美国卖房那一家要付6%，顶多你能谈判的5%的这个佣金。这个佣金一般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明确写明，就是这个卖家的经纪会分一杯羹给买家的经纪，一般就是一半一半。
嗯，
也有比较多，就是我帮人家卖房，我是叫 heavy lifting， 我是干辛苦活的。
嗯，
你这个买家很简单，因为我要确保这个房子这个尺寸是完全公道的、正确的，那个就是房地产政府机构有登记的啊，这个业权是没问题的，等等等等，而且把那个房子弄得干干净净才卖给你们，你们看房吧，看了就买，很简单。所以你啊，不值得要一半，给你2点吧，甚至更牛的1.5都有，反正卖家的经济收的比较大头。你刚才说的一年是1000亿，应该这样说，是整个经济行业经纪们收了1000亿的经济佣金费用。
对，
这个不少的。
对，
所以今天这个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这么一个判决，可以说为以后房地产买卖双方都有好处，吃亏的了可能就是经纪们了。
对，那这个是同意要支付4亿1800万美金的赔偿和消除这个硬性佣金的规则，来解决之前的一系列的法律诉讼哈。这个 NAR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他们的律师顾问在今天早上就批准了这个协议，但这个预计会在几周之内提交最终的协议，目前还是就说没有完全的完成，但是还要等这个联邦法院的批准。但这个也会结束了房屋卖方很多很多 多过往很严格的一些卖房子的法律要求，也要求迫使他们在以往的房屋销售上支付特别特别多的费用。这个协议的达成啊，其实也算是结束了美国司法部对于这个协会的一个透明合作政策和参与规则的调查。我查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呢，这个协议里面是要求 NAR 要废除和修改一些规则，那以向买房的人提供更大的透明度，还有关于代表购房者的经纪人的佣金也要停止错误的表示说购房者的经纪人的服务呢是免费的，那有很多的一些规则。另外呢，还有列出了他们多重上市服务的一些列表的规则，也更改了一些政策。那当然还有一些的规则跟政策是限制了，我们以前如果有买卖房子经验的都知道，只有参与了或是他们持牌的房地产经纪人呢才能使用去看房子，不是有一个钥匙，钥匙不是有个盒子吗？
对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房子我也是第一次学会，我就说那你就告诉我密码然后我去看就行了。然后我的经纪人就说这个是有规定哦，我才能够去帮你要到这个密码，然后我帮你拿出来之后我带你进去看。那个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但这个规则呢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和解协议当中，就说它也会做出很多的改变，就让大家在很多以往的硬性规则能增加买卖房子的一些透明度。
对，而且增加竞争力吧，这样说也应该比较明确的。就举个例，100万的房子如果按目前的房地产代理的中介费用就6万块了。
对啊，
那么你说100万的房子多付了6万块，当然那个买家要付，你别以为是卖家给了就可以，他把房价提一下，
对啊，
或者他心里有数啊，所以你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小钱啊，6万块对很多家庭都是一个挺好的收入，
对，
所以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就是判断，就是目前在这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委那个协会里边有大概160万个会员，因为你我都知道，其实你能读书，你愿意考这个试，你都可以考到一个经济牌。
对，
那么你有这个经济牌，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当然，你可以帮亲戚、朋友、邻居啊、找几套房，所以帮自己的小孩啊，我都认识一些家长啊，就说：“哎，肥水不流别人田，
对，
就不如老爸老妈帮你就是谈个判吧，起码可以省几万块，对不对？”好了，可能那些人一辈子都干一个活，甚至于都没干过这方面的经济，但是他挂个牌给年费怎么样？
对，
目前这个出台啊，有关的方面推测，可能有50%，就是80万，甚至100万的这个经济可能就不续牌了。
对，
因为他感觉这个生意比较淡薄了，也赚不多少钱，
对，
也别每年就是付这个每年的年费等等等等，而且考这个试也不容易的，
对、啊、
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也对业界可能是大浪淘沙。那么业界人士说也不一定不是好事情，因为留下都是那些就是健将，他们对这方面的更了解，所以可能保护买卖双方也是更卖力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秀达人 KY。 我们上一阶段跟大家就说了今天刚刚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在美国的房地产的一些从业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和解协议哈，改变了这个房产在销售方面的游戏规则。那硬性指标的 6% 的销售的房产佣金呢将会被消除，那就是说它不硬性规定了。而且我们还看到了 NAR 这个全国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总法律顾问呢 ，KT Johnson， 他就说，这个不算是司法的胜利，因为他这个的和解不代表说美国的司法部未来他就不对 NAR 进行一个持续的调查了，他只是说他对于前一阶段这一部分的一种和解，或是对于你现在做出的一些让步的一些的肯定，但不代表说未来你 NAR 你就又好像以前一样就是没有人管了。
为什么这样说了？就是把这个案例再讲透一点。点就是其实能砍动这个大树的一个小刀，它是来自于密苏里州 Missouri 那个 Kansas City 肯萨斯市里边的几个那个购房人，他们感觉他们的权利被侵犯了，所以就跟当地的，你可以说用维权律师吧，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啊，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一起，然后就去控诉那个 NRA。然后 那个维权律师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一般你请他出手的话呢，基本上首先不用付费用，
嗯，
因为他会跟你分成。
对，
那么听说目前这个诉讼案他的分成可能是四分之一，有一些甚至于到高到三分之一。不管怎么样，赔了四点一几个亿，那个律师事务所就是可以起码坐收一个亿了。
嗯，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诱因，可以说干好这个诉讼吧，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大概在两个月前左右吧，就慢慢这个案就浮出水面了。我还跟一些朋友在聊天，他们说不可能的 KY， 这个大机构全国的房地产经济中介协会不可能把它砍动的。没想到这个密苏里州一个小小的案例就能砍动了它。
嗯，
而且自从那个诉讼上了桌面以后呢，美国十几个州都有相似的诉讼，所以啊，可以说这个国际啊，全国房地产经纪协会其实这个还有缠身之灾，因为其他州也可以上诉，以及因为有潜力了，美国是走普通法，
对，
所以你有先例可循的话，尽管是联邦跟地方有独立的司法的一些体系，但是人家还是会参考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个协会目前还是多做多烂啊。
对，今天的这个和解协议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但刚才 KY 提到的那个密苏里州的原诉讼是已经发生在有好几年前，2019年的时候了。嗯，他们这个集体诉讼现在反正因为他当时那个律师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反托拉斯的指控，就是那个反垄断法的一些情况，
所以是个大案子。
对，所以不是说你的几个的原告就觉得啊，你是告的这个人数很少，还是说你的所在地可能在整个美国来说不重要？不是，他觉得这个点是非常有这个价值的。所以他们现在好像听说原告都已经获得了有高达$54亿的三重赔偿，就是那一群的原告啊。那现在的4亿多呢，是作为跟全国的一个和解协议当中的一个和解条款。刚才 KY 提到了那一个小小的涟漪，然后就掀起了在整个房地产当中的轩然大波。因为在之后的好几年，一直到这个今年，有好十几个类似的这种的诉讼，而且都是有一些全国性的集体诉讼。KY， 你有发现吗？美国的集体诉讼，它其实的力是很够的，但好像在我们如果在华人的法律知识的认知当中，总是觉得集体诉讼啊是一种。你去做就好了，反正我也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可以在里面分到一些利益的，但往往不是啊。我们就说小刀能把大树砍下来就是靠那个星星之火，但你的那个法律的依据点当然一定要够，而且律师一定要给力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法律的认知角度。
对啊，我们中国就有个词语叫劈斧砍树，其实是能砍掉那个树的，比如说你这个小虫。
对对对，
但是这个建基于第一，有关的诉讼人他都有这个法律的意识，而且团队也有经验，因为你老是叫妈妈，这个当然是可能是小妈大帮忙，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这些点子也可以通过媒体帮忙进行一个推手，
对，
因为有些可能是纯是从司法那个角度进行了就是闭门的判决，也有可能有一些是进入了陪审团，所以不管是怎么样，这些都是有的。但是也要防什么呢？就是偶尔可能大家都说，哎，某某某某那个律师事务所告谁谁谁公司啊，希望你们加入啊，当然。越多人排队一起加入也是行，就好像找阵子所谓女士们一帮消费者去告这个强生公司，说他的那个爽身粉引起了妇科的病，引起了女性的癌症，这样的最终也赢了也赔了。哇，这个拉了多长年，大家想想爽身粉大家小的时候大概都用过，对不
对
竟然可以抽出来就是犯案，但是也结果是赢了，所以这些都是很多先例的大案。
对，那而根据今天的这个最新的和解方案呢，将会有数以千计的美国的房屋的卖家吧，他们有资格可能会获得在这个四亿多的集体的和解协议当中的一些诉讼的赔偿。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则的新闻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在美国是不是大多数的这个指定的卖方的经纪人，如果他没有 5% 到 6% 的那个佣金的规定，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买房子就能够省下不少的钱，从而也能够整体的来说哈，降低现在美国非常高的房价，或者说你要买卖房子它还是有一些成本，但现在成本很多人都觉得太高了。你看密苏里州的那个集体诉讼，当时就是因为他觉得太过分了。那这个房价会不会降下来呢？你觉得？
其实都应该说是一些利好的因素吧，对不对？大家说啊，那个按揭利息很高，对不对？而且有一个叫 closing cost， 大家买房卖房都知道了。
对对。
其实我要签个合同啊，还要可能做一个查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拥有权，甚至买一个所谓拥有权的保险，确保了小伟他卖给我的时候了，他真的是那个业主，而不是一个骗人的一个地契这样子。反正加起来都有很多很多门很多关吧，也包括银行你要低一些利息嘛，可以你就买个点嘛，所谓买个点就是现给现金，
嗯，
然后呢你就可以以后的利息就降低一点了，其实那个都是数学，对不对？
嗯，
你一开始打两拳，然后以后少打几拳，那么你又算一下我其实报这个房产报多少年，对不对？
嗯，
一般都是说报个六七年以上可能值得，如果你几年之内可能转手的话，就没必要一开始给人打几拳了，等等等等，都是很多小学问。但是我感觉有趣的，小伟，就是既然那个全国经济那个房地产经济协会他愿意赔偿了，当然他也包括他所谓的标准协议里边啊，一定要写六个点啊，那些的那个条文，对不对？
对对。
但是其他全国大型的中介机构，包括什么 William Keller 啦，那些 Remax 啦，诶，他们也愿意赔，
嗯，
但是有一家他坚决不赔，就是来自于股神那个 Warren Buffett。他公司名字设的那个中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Real Estate， 他坚决目前啊，还不愿意和解，不愿意赔款。
你知道他这个因为名声太大哈，那在这种跟进的时候，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俯首称臣了？还是说他背后的法律团队还有一些奇招在暗暗的可能静观其变？这个我们也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这个有可能会不会引起在这个和解协议之后再度有一些反转的机会呢？
对，反哺回来啊，反转机会，这个真的看股神怎么找了。我自己认识一些房地产的朋友啊，他们说其实股神本来就不搞这个房地产，
对
对吗？
嗯，
他也没有特别投资房地产，但是就是有人跟他的团队说，你这个Berkshire Hathaway这个品牌这么响亮，就是我们怎么说了，给授权吧，啊，我们用上这个品牌或者挂在里边独立经营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就是有规章制度嘛，也没什么风险，对吧？你就收费率，对吧？我有一个买卖就给你多少多少分成，好像是这样的故事啊。如果有房地产的专家更了解这个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我也是听行的一些朋友说啊，所以也是就是做起来用名字就可以收到一些挂名费了，那为什么不用了？结果没想到了，这个就缠上了那个官司。
嗯，
但是又用另外角度来讲，你说这些大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包括那个 Remax 啊，包括 William Keller 啦，包括那个 Berkshire Hathaway 的，喂，老实说，他养一般经纪或者让允许经纪用他的名称，营业，但是他是按那个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要求来干活的，
对，
你要求收六就收六，我也没有收到八，对不对？我也不敢低于六，因为你要求嘛，对不对？但有一些溢价可能是内部稍稍退一点点，这个也不是没有，也有。
嗯，
但总的来说了，这个都是按照行业协会来干活的，所以你说个别的从业人士、从业机构，他真的有责任吗？这个责任不是在那个协会里边嘛，所以你说啊，波菲特他这个给人家挂名用的房地产联营中介公司坚决目前不妥协，也不是没有他团队的道理啊。
对，不过签了这个和解协议呢，大致哈，他这个调调就给定下来了，就反正就承认了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6% 的房屋中介的这个佣金啊，不再是硬性规定，他们也就等于变相承认了美国的 6% 的这个房屋的销售的佣金是全世界最高的啊，因为呢我们看到好像有很多大部分都是 1%、2%， 有的甚至就
不超 3%。
对，
这个也是这个诉讼律师团队所列出的全球的
对，
那个中介的费用，所以美国可以说是比其他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贵了一倍，这个也是比较夸张的呀。
对啊，那所以就说没有了这个硬性的佣金的这个比例之后呢，可能现在我猜很多房屋经纪人此刻哈，那今天这个对他们来说算是这个圈内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了，那可能就要想想办法，比如说你竟然没有硬性规定，那我如果是资深的房屋经纪人，我的手头资源比较的厉害，对吧？那我就可以调调我的这个房屋的佣金，我把它变成 3%， 我还是能够争取到的。那如果是因为之前因为看到 6% 的佣金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入行的，我们说是小白或是一些新人，哇，那现在可能就在跟一些资深的房屋中介去展开正面的竞争，他的那个空间就真的非常小了，
有点一行眼泪的感觉啊。
对啊对啊，那他就真的会不会因为这个而要离开这个行业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那现在有人估计啊，那因为这个新的和解协议一出去之后呢，那等这个到时候法院最终的审批，那大概就是 99% 就是定掉了。那有可能在全美国有100万的房地产经纪人呢，有可能会离开这个行业。我们刚刚就说了嘛，这个行业呢太容易进入，我们不是说他的这个工作不认真，只是说他的准入门槛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行业来说呢，他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时间是稍微弹性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多人入行呢？那因为他的佣金很好，对吧？而且就能够反正就是比较赚钱容易。那现在因为入行多的人原来是因为赚钱太容易，那现在因为赚钱不容易了，所以就反退，那可能很多人呢地就不入这个行了，或者说已经在这个行内不是太资深的，那就可能索性就要离开这个行业了。100万人呢 ，KY，
这个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我自己有点问号，因为怎么说呢，我认识不少的都是为自己家，为了小孩，或者有一些左邻右里都感觉人家可能想买卖的，就不如我来帮个忙吧。那么有一些买家卖家当然是找最专业的，那有一些也是差不多了，反正我就这一个区域我也比较了解这个区域，那么好，小伟反正我们都谈得来，就你帮我忙吧，也就无所谓，没有一个所谓的很严格的筛选。所以是不是这么多人会完全脱队了，我是有疑问。为什么？就你说的，尽管是砍到三，如果你这个区啊一出手100万甚至200万，就是50万吧，也有15000啊。
对啊，
15000，如果一人一半也有10000几，对吗？也不坏，
7500哦。
对啊，因为他的年费也不是太夸张，所以如果自己小孩早晚会买房或者自己要换房的话，就倒几下就能省回来了。所以咱们华人呢还是很精明的。
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起码我能操作，对不对？
而且呢，华人还有一种就是说啊、好像感觉就是自己人呢，他在这种的环节里面，他会觉得更值得信任啊。那但是呢，这个算是一个可能。对于一些专业的从业人来说，他们可能要重新考量了，因为你的佣金的比例下降了，那你可能要展开你的这个行业里面的竞争力的话呢，可能就是要从开始降你的佣金开始，或者说再把你的一些客人在服务的方面然后要做得更足了。不过我看到有一个预估啊 ，KY 经济学家说，现在大部分的佣金降低之后呢，全面的房屋降价，同时还有一个竞争，因为现在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房屋买卖，我们不是要找一些房屋经纪人嘛，哈啊，卖屋的经纪还有买屋的经纪，还有一种是线上房屋经纪人已经开始出现了。我看到报道说，像 Expedia 还有 Kayak。这种原来是线上的旅游预订网站，但他们现在也都推出了一个线上经纪人。那如果房地产的线上经纪人，他们是属于这种在这个经纪人星球自由市场开放之下，他们有可能也会反映在这个旅游业的一些改动，那有可能也会造成在这个经纪人方面的一些佣金会不会也继续受到一些的挑战。因为线上经纪人会不会对于现在这种实体的经纪人，以前买车你都觉得我们要到这个 dealer 去，对吧？现在还有很多我都没出家门，然后呢 dealer 呢就通过这个线上的服务就已经把车送到你的家门口了，不喜欢你就再要求他，然后把这个车给运走。以后看房子会不会也有这种的趋势，他们也会担心，哎，我们这个行业 又慢慢慢慢好像看到了一些像夕阳的感觉了。
这个观点也是挺有趣的，小伟，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Expedia 啦 Travelocity 啦，那些所谓的网上旅游公司，他们的确砍动了传统的所谓的旅游经济，旅行社，对吗？以前要么你一定要到一个有店面的旅行社，或者跟那个中介来谈谈买机票啊，那个那个，当然人家会收你佣金了，订个房啊，买个飞机票等等。但是那些商品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因为不会你小伟买一个美联航的航班机票跟我 KY 买的是不一样，都是那个产品，基本上那个竞争也就是价格了。不会说你买的那个是坐得舒服一些，我那个没这么舒服。车从这个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 Z,C 世代也是，他们从互联网都看了很多很多车模型，大概车的什么流体力学啊，那个风阻系数啊，什么都如数家珍，跟我们以前包括我们就是父母辈的不是很一样，哇，其实还是很高大高大上的。我们现在小孩每天坐几回了，对不对？这个是太简单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神秘感，感觉自己都能驾驭了。房地产我感觉还是大型的不动产。就是不是我不买你这栋就买邻家的那个吧，或者就对过那个，不是。我们中国人都说了，有风水，有巷头，
每一栋都不一样哈。
没错，每一栋都是独特的，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它里边的以前有什么历史，再讲的我们华人特别忌讳的，有没有十年之内死过人
啊，
或者什么松江案，
对
那个东西都讲。有些中介不告诉你，有些中介不说这里可能对过有个什么什么情杀案那些东西，包括校区，包括这边的就是离警局有多近，这里的市里边的维护或者装修难不难，他那个所谓审批委员会能不能给你让你换个窗，或者还要过两年才审批等等等等，这些网上能不能通过那个人工智慧就如数家珍的告诉你呢？这个我感觉是一个问号。而且有一些朋友也告诉我，其实啊，买的都是稀缺商品。当然呢，你再买一个普通 apartment， 就是那个
连排别墅，
天地宽，这个就无所谓了，
对
不对？一个公寓，反正不要太糟糕，就是比较标准。但如果你讲究巷头，讲究有没有风景，讲究你这个中介能不能帮你真的出手，写出一个按那个方案。说服卖家卖给你，
哎，
这个很多很有学问的，不是最有钱就可以。我自己都认识一些国内的朋友说，以为用中国那一套一进去谈，给你那个说，哎呀，你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这个又老了，这怎么样？结果人家说我就不卖给你，因为我希望这个房子跟我老爷子传给我，我传给下一手一模一样。这个是一个传统，
对，
你越这个所谓把唱个反调嘛，行，你就。下一位，
对，
所以这个跟亚洲的文化很不一样啊，
不一样。那就说房子也是要有那种只卖有缘人的感觉哈，所以呢，现在这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相信，就说除非是新的房子，可能就还好啊。线上的经纪人有可能还是能够提供这种的协助，比如说新推出的联排别墅，那 condo， 那基本上就是一样了，你只是知道哦，它是第几栋，然后第几号，然后呢哪一个朝向。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这个和解协议今天开始的，也是继在7080年代对于抵押贷款行业最早期的变化，包括美国创建的这个Freddie Mac， 对吧？那个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然后到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那个当然是引致了这个次贷的危机，那又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那今天的这个和解协议也算是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一个，对吧？是可以列作
写下了一笔了，
对，里程碑式的一个协议。那怎么去买，怎么去搜索和出售你们的房子，今天之后会对于美国人来说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